弟兄姐妹，你们手上有圣经吗？如果没有圣经的话呢，好像也是这边有一些今天的那个经文。今天的经文其实是很短的，就只有三节的经文。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去读完这三节的经文。好，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好，我们一起回到今天的讲道，低头祷告。父神，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是引领我们继续的去追随你的这一条路。父神们，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求你的圣灵也是给我们有智慧去明白你的话语。我们把以下接下来讲到的时间也是完全的交托，求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所听的都能够听明白，让我们听完了之后也是能够去行出你所吩咐的。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今天呢讲了一个是信仰的群体，就是诗篇133篇。今天读第一句的那个经文的时候呢，就是他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可能你读完这一句经文的时候，你觉得今天好像没有什么好讲了，就是整个主题就已经是出来了，可能是就是讲和谐。其实我可以说今天的经文是跟这个有关，但不是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关系，就是跟和谐这个词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先你可能要先撇除和谐的这一个观念呢，然后在这首诗呢你没有这样子的前设呢，你才能够看见今天这首诗其实它到底是想讲什么。那讲起群体的时候呢，特别是教会里面的信仰的一个群体，大家第一个会想到什么？可能大家脑海里面会有一些画面，就是通常人家一讲到啊基督徒啊，或者是教会啊，或者是刚刚来教会的一些朋友啊，或者是刚信主的一些弟兄姐妹，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印象，就是觉得说啊，教会好有爱哦，是吧？今天鹏鹏在哪里？鹏鹏可能会马上点头，就是教会好有爱哦。然后呢，有人需要帮忙的时候呢，就好多弟兄姐妹愿意去帮忙，然后搬家啊，找工作啊，然后找房子啊，你会发现很多人很热心的去帮忙。然后有人呢遇到不好的事情或是不开心的事情呢，也是有很多弟兄姐妹就会马上就是说啊，那我为你祷告吧，然后我会在祷告里面去纪念你的，守望你这些你的需要这些。这些画面其实是我们一起教会的时候呢，很多对教会没有深入了解的人呢，就会觉得啊，这个就是教会的全部。但实际上呢，好多时候呢，让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不是这样子呢？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不是说没有啊，是有的。但是教会是不是只有这一些呢？好像有些人的眼神开始跟刚刚就有点不一样了。在教会的时间长了呢，可能你也有时候也会常常听到下面的这些事情，什么样子呢？就会说，教会有些人个性很难相处。动不动就发脾气，然后动不动就生气就走人这样子。然后教会呢也会有一些人呢，就是站在这个道德的高地，就是指责一些弟兄姐妹的行为不好，然后不是一个基督徒该有的，或是怎么样子的。然后或者是说也有会常常在背后说这个人个性不好，然后那个人难相处，就是很多这种流言蜚语的。然后也会有一些人是非常冷漠的，就是好像所有的事情就是跟他没有很大的关系，我只是来参加崇拜的，然后崇拜我就走了，就更不要说怎么找他帮忙搬房子啊，然后找房子找工作这些，就更不要说了。其实教会里面是有很多的问题， 不只是我刚刚说到的这些问题，可能比我提到的还更多，或者是更严重，就比这个还要更多更严重。有些弟兄姐妹就因着这些问题呢就很伤心，就是啊，为什么教会是这样子的呢？然后就离开了教会，选择离开了教会，觉得教会里面没有人关心他，没有人爱他，然后教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他们就相信说，可能我换一间教会，或者是说换一个更好的一个教会。其实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会不会真的是换了一个教会就会是更好的？我相信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自欺欺人的一个行为。为什么？因为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每个肢体其实你都会发现说，坐在这里的都是一帮蒙恩的罪人，就是有问题的人坐在这里，然后大家都是在往一个希望自己可以更成熟的一个方向去成长。没有人能够达到一个完全，但是我们每一个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成长的。所以无论你到哪一个信仰的群体里面，你都会遇到刚刚你看到的这些问题，你看到的不讨人喜欢的弟兄姐妹，你看到的很多很破碎的问题。只是说这个只是多和少的一个问题，并没有说一个教会可以完全是没有这个问题的。你记得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里面的时候，他其实没有把彼得赶走，也没有把犹大赶走。彼得是最后就是不承认他的，不承认是跟随他的，然后犹大就是最后出卖他的那个。然后他们就是在主耶稣就是让他们就是统领这个主的身体，还有主让他统领主的身体，也是喝主的血。耶稣基督为教会而死，教会就是这样子的人呢去组成的，像彼得那样子的，像犹大那样子的，或者是比他们有更多更多的问题的。教会或者是信仰这个群体呢，就是其实就是这么破烂不堪的。那么今天呢，那我就要问一个问题。刚刚有很多人，我说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是有点头的。那我想问，教会这么多问题的时候，为什么你们今天还坐在这里？今天的经文呢，其实就可能会帮到大家呢，去找到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我们看一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呢，我会从两个角度呢去看一首诗的。我记得中神的那个李思金院长常常跟我们说，你要读懂诗篇呢，就是看诗篇呢，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跑去那个咖啡厅里面买一杯咖啡，然后买一个 cheesecake， 然后你就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坐在那里轻轻松松的，然后你才能够进入那个诗篇里面说的那个画面。然后如果呢不想那么洋气的呢，就换一个比较中式的一个方法。以前的诗人写诗都干嘛的，拿着毛笔大笔一挥，然后在那边喝酒喝茶，那种方式就是说你才能够进入诗人当时在写那种诗的时候他的那种感觉是怎么样子的。所以一来呢，诗篇呢其实很有趣的，它可以有一些结构，但是它也可以完全不按结构来的。但很感恩的，其实这首诗呢是有一点点结构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结构里面看看这首诗其实到底是想说什么。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啊，他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其实它是跟和睦不是有直接的关系的。为什么跟和睦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呢？如果说我们从原文里面呢直接翻译这个句子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学者的一个翻译，对这个经文的一个翻译，你会发现说其实这首诗完全没有和睦这个字的。它如果直译是怎么样子呢，是说看多好又多美，弟兄居住对一起。对这个是什么，是一个语气的助词，就有点像英文里面说 yeah 这样子， indeed 这样，就是那种情绪要上来，就是说弟兄居住一起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 美好的。那你要说硬要说它是不是和谐呢，其实可能它跟和谐也是有点关系。一般弟兄姐妹住在一块，如果不和谐的话，也是你也很难说它是很美很和谐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画面。但是这里其实它不是想强调和谐，它只是想强调就是说弟兄当然也包括姐妹哈，通常大家都知道圣经里面说弟兄的时候就包括我们所有的信仰的群体，你们只要住在一起就是美和好的这个事情。为什么呢？那我们再从下面的那个句子再来看一看。你看他说完说弟兄住在一起就是好，然后他下面呢出现了三个不同的一个句子。这个句子呢其实是也是重新翻译了。如果我们从这三个句子里面去看呢，你会发现这三个是三个比喻在里面。我们来一起来发掘一下，就是说这个弟兄住在一起是好的这件事情跟这个三个比喻有什么关系。这个也是重新翻译哈，就是下面那个就是那个学者的一个重新的翻译旨意。原文是说这原本他那个和合本的翻译说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其实这个翻译它不一定需要这样子翻译的，因为在希伯来文原文里面呢，去到这个句子里面，其实它没有指定说一定是浇在亚伦的头上，它可以完全只是说那上好的膏油在头顶上然后就落下，所以呢就不一定是亚伦的头上。如果讲到那个油的这个画面呢，浇油的那个就是拿那个油浇的时候，可能你们很多时候是想起那个旧约里面的那个高就是高利祭司啊先知啊君王啊的一个画面，就是把它就是把油放在它上面去，然后就是一个宗教的礼仪，然后就是让这个人是分别为圣，是成为上就属于上帝的。但是其实这里是不是一定是说它是一个高利的一个君王就是这种的画面呢？其实也不一定，因为它你在那个句子里面其实你看不太出来的。另外一个呢是怎么样子呢？另外一个讲到这个油的时候呢，是有一个实际的应用的。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是知道说，有没有去过以色列的？当我去过以色列的时候，你会发现说那个地方是很干的。刚刚你们看到这个图呢，就是发现那个死海古卷的，那就是一个大旷野。然后你看那方圆几十公里，其实连树都不长一棵的，然后一进去就是那个黄泥土，然后又是很干很干的那个画面。如果你们知道他们以前生活的一个习惯，就是很多时候他们去一个客人的家里去拜访的时候，他们去到那个人的家里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对，就是洗手啊洗脸啊，然后洗完之后是干嘛知道吗？今天刚刚真正坐我旁边，真正就问我说，他说你现在会不会擦一些防止就是怀孕了之后会出现那个妊娠纹的那个膏？然后我就说，刚开始的时候是觉得哎无所谓了，什么就不用擦了怎么样子。可是我后来发现那个肚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其实我全身都很痒。然后呢，我就有尝试买那种 lotion 来擦，后来发现擦了 lotion 也是没有用的，因为擦了可能过几个小时之后还是很痒，然后就上网去查，然后那些孕妇的论坛里面就说啊，其实一开始应该用油，就用那种椰子油啊、橄榄油啊什么那种擦就肯定是不会痒了。后来我就买了一支油回来擦那个身体，后来发现其实油好像比那个body lotion 好一点点这样子。以前的那些人呢，其实也是有今天的人的那种智慧的。而且你不要以为说那个是很廉价的东西，因为他说那个是上好的油，上好的橄榄油。然后呢，他们就是去到那个人家里洗完了那个手脚了，洗完脸了之后呢，那个作为那个主人家呢，就会拿一些好的油出来，就是给他们滋润一下那个皮肤。因为如果从这些路走完回来，其实你会发现说你全身是很干的，所以一般就是他们会拿那个橄榄油呢，就是给他们做滋润的那个作用呢。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画面，就是说啊、原来那个油从头顶倒下来的时候，他是给了他一个滋润，不一定是一个高丽的一个画面，但是就是说这个油呢是能够帮助他们呢，能够去滋养他们的那个皮肤或什么样子的。然后这个是刚刚说的第二节的一个画面，然后第二节的下半部分呢，其实如果把它硬要拉出来的时候呢，它可以这样子翻译的，就下面那里，亚伦的胡须他落下到他衣袍的领口，怎么样子，你明白那个画面吗？亚伦的胡须是不是砍断了然后落到他衣袍下的那个领口呢？其实不是的，他说的是他的那个胡子长得就是很长很长，然后长到这里之后呢就到他的领口了。那这个画面说的是什么呢？如果你只是单单的从今天的这些人留胡子的这些人的这种角度去看，你是看不明白。可能有些人他不剃胡子，哦，上次好像也是我问鹏鹏为什么他没剃胡子，他就说忘了。就是留胡子可能对今天的人说可能只有偶尔就忘了或怎么样子，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那个意义在里面。可是在那个时候对于以色列人来说的话，留胡子对他们来说是有很重大的那个意义的。如果你们记得的话，在那个撒母耳记十章四节里的时候，是阿摩尼特人呢，就为了羞辱大卫王的那个使者们呢，就是把他的胡子都剃掉。那个是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羞辱，把他们的胡子剃掉。而以前的人去想，我留胡子其实是一个彰显我智慧的一个表现，就是没有智慧的人就一天到晚就顾着就整理仪容啊，然后就不顾内在啊。但是那个真的是有智慧的人呢，就是应该是大大咧咧的，我不应该是在乎这个胡子长得有多长什么的。所以对他们来说，胡子呢是他们一个荣耀的一个象征在里面，不是单单的只是说忘记剃了然后就留了那么长的一个感觉，而是一个荣耀的一个象征在里面，也是带有一个祝福的意思在里面的。然后这个是第二个画面。好了，然后就去到第三个画面了。他说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山，像那黑门的甘露它落下到西安的众山。其实黑门山呢是离那个耶路撒冷，离那个圣殿山呢是大概有差不多100公里左右。然后你远远的看到的时候呢，有一些雪是覆盖在它那个山上面。但其实这个山呢也不是说常年有雪覆盖的，它一年大概就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是有甘露降下来然后有雪覆盖在上面的。现在大部分的时间也是很干燥的，然后很难让那个生命去成长啊，去滋长的。所以这个甘露下去的时候呢，其实代表着就是一个我们以前说水，我们现在去说水的时候，你可能讲水什么，说一句那个中文的歌词，什么冷冷的雨夜，然后你先要冷冷的雨夜，你想起什么？想起失败，失恋，然后失意，就是它有它的 context 在里面的。就是如果你要看一首诗，你要看得明白，就是你要了解这个东西在它那个文化里面，在它那个整个句子里面，它的 context 是什么。如果说冷冷的雨夜，你就很快知道失恋，就是你很快会有这种感觉。但是这里想甘露的时候呢，它讲的就是生命，讲的是上帝的一个祝福，让这些生命可以去滋长。而且他说是落到这个西安的众山，落到了上帝的子民的身上，所以是上帝对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在里面。那好了，你们刚刚看了三个比喻嘛，一个就是这个油头落下， 一个就是亚伦的那个胡子长到他的衣服的那个领口，另外一个就是黑门山的这个甘露落到这个西安的山上，这三个画面。这三个画面跟刚刚他说弟兄住在一起就是好有什么关系呢？可能你现在很难去把这两个东西 link up 在一起，但是如果说你仔细的看看那个学者的那个翻译直译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面其实他的句子有一个结构在里面的，就是我 highlight 了那个相同的那个字，你发现膏油在头顶落下到胡须是一个落下的一个动作，亚伦的胡须他落下到他的衣袍的领口也是一个由上到下的一个动作，而黑门山的甘露呢落到西安的众山呢也是一个落下了一个动作。他这里很强调，因为我们说重复就是他想要把一个事情说明白，他不是啰嗦。圣经里面每次的重复讲到三次的时候，我讲三次的时候就是我要告诉你这个东西你要注意哦。所以他说落下，我讲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们从教会的门口走出去，然后突然间听到一个人喊到说上面有东西掉下来，你第一个是干嘛？躲啊，抬头啊，就有个人做了一个正常的反应，你肯定是先看了然后再躲的，你不会说抱着个头然后就躲吧，往那里躲，你要先看看准那个目标有没有砸中你嘛。所以第一个你做的东西就是往上看，就是落下的时候，人家说那个东西落下，你肯定是先抬头往上看，看那个东西是从哪里去掉下来的。好了，三个落下以后，他讲了一个东西，就是说原来这一切是这一三个比喻之后，他就说是在那里上主命定了祝福无穷尽的生命。落下这个东西带出了一个主题，就是祝福。他在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祝福的源头是从上面来的，上主在那里命定了祝福，这个祝福是无穷尽的生命。他为什么讲无穷尽的生命呢？因为刚刚讲弟兄住在一块就是好，然后说啊，我给你们祝福是无穷尽的生命，那我可不可以要别的？为什么你一定要给我一个无穷尽的生命给我？我可能不是要这类型的祝福，可不可以是财富的？可不可以是工作的？诗人为什么在这里去强调无穷尽的一个生命呢？这涉及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看完它的结构，就是说我们需要去看一看它的整个诗的一个背景。其实很多诗歌它你不知道说它的那个有一些是有背景的，有一些是没有背景的。那有背景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要去看它的背景，没有背景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只是单单的看它的那个结构。如果告诉你说诗篇133篇它发生的背景是在这个被王国被掳回归之后的事情，而且这整个就是在尼希米记整个就是描述的就是那一个样子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可能你带着那个背景去看这首诗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首诗完全跟你想象的可能是不一样的一个画面。上两个礼拜好像是张志聪老师来这边有讲那个尼希米记的一章嘛，讲到那个尼希米的一个祷告嘛，就是他们王国被掳回归之后，有一些人就在那里生活的时候，他们就是遭遇到一些袭击啊，把城门都已经给烧了。你们知道他们当时在回去的时候，重新再去建那个圣殿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建那个圣殿的？他们其实是一手拿着那个兵器，就是打仗的那个兵器刀啊什么的，然后一手是拿着那个建筑的那个工具。 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在那里呢？如果你们读一章的读尼希米记前面的部分，你会发现说他们回去要重建那个城墙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是不受欢迎的。为什么是不受欢迎呢？因为在他们回去以前呢，那边已经是有一些渔民在那边生活的。如果说他们回去生活的时候呢，其实对这帮渔民来说呢，是有一点点像什么，他们要回来跟我抢饭碗了，那种感觉。就像那时候香港九七回归的时候，我知道那时候好像有一股很大的移民潮，就很多人移民去国外。但是好像过了九七之后，又有一股回流潮，有很多人回流回来。那当时就有一些弟兄姐妹说，就很不爽，就说啊，你走了就走了，走了还回来干嘛呢？这样子，就因为觉得你回来可能对我来说是一个竞争。你让我的生活的资源，就是那地就那么大了，然后现在又有人要进来的时候，就好像是在瓜分着那个资源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们当时回去那里的时候，要重建这个圣殿的时候，他们不受欢迎。他们是一边要建那个城墙的时候，一边是要防备被这个敌人的攻击，就是这些渔民要来打他们，所以他们是很辛苦。后来就把这个城给起好了之后，那就进去住了嘛。但是呢，在尼希米记的十一章二节里面这么说到，他说：“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里面的百姓，都为啊那个字是多了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哎，进去住已经是很好了，然后进不去住的，我还要为你们祝福。可你们没有想过一个东西，就是说他们当时是用那个抽签的方式的，然后就十个里面抽一个，然后这一个就可以进去里面住了。但是你想进去了有新房子住，当然是欢欢喜喜的快快乐乐的就进去住了嘛。那为什么进去住好像感觉给人的想法是我很不想要进去住呢？如果我又换成是香港这个你们生活的这个环境这个 setting 里面的时候，我跟你说有一个新的楼盘落成了，然后邀请你要进去住，但是这个地方是在哪里呢？在西贡的塔门好了。你们有没有去过塔门岛？塔门岛里面，那上次去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次去，然后去过一次，然后我就傻眼了。然后一上去那个岛上就只有两家店是吃饭的，而且都是对门的，我想这个生意竞争真大啊。然后走完一圈回来，好像整个岛里面也就只有那么一两家小店是卖那个生活用品的，然后没有超市，没有银行，没有学校，没有医院。好了，这个新房就在那里落成了，然后现在让你进去住。你会想要进去住吗？其实你会发现说当时的那个情况其实也是这样子的。那些人九个是住在那个城的外面的，然后那一个就进去那个城里面住的，那设施设备什么都是不完善的，然后他们其实是很不愿意啊被抽中的。但是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属灵上的一个东西，就他抽签抽中你了啊，你欢欢喜喜的去，你就有祝福了。但是呢，如果你不欢欢喜喜呢，其实你还是得去，但是你却没有了祝福。就是上帝让你来服侍缺了一个人，缺了一个师事，缺了一个主席，然后你欢欢喜喜的来呢是有祝福的，而你很不甘心乐意的来呢其实是没有祝福的，但是你还是要来。所以当时的人他就是面对的这样子的一个境况，城市广大的，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是一个很荒凉的一个环境的，是没有人想要进到这里面去生活去居住的。如果从这个诗的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很明白为什么诗人说弟兄们住在一起就是好，而上帝的祝福呢就会在里面。上帝呢就是要让这帮回归 被掳之后回归到这里的这些人呢，要生活在一起，要有这个信仰的群体的生活，然后上帝呢就会给他们一个祝福，而这个祝福呢就是他刚刚说的，就是那永远的生命嘛，就是无穷尽的生命嘛。你说我要无穷尽的生命干嘛？我又不想说老不死这样子。但是他这里说的就是说，不是说的是老不死的那个东西，也不是我们经常说的那种在永生里面的那种生命。他说的就是说，在当下他们的生活都很怕是被别人会去袭击他们，会去打压他们，会去跟他们去对抗的。但是上帝跟他们说，你们只要住在这里的时候，你们的后代就能一直居住在这里。所以这个无穷尽的生命呢，是讲的以色列人，你们世世代代呢都可以安居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们不要看这个环境是这么的糟糕，然后你们就选择不进来住了。你们要看那个祝福的源头呢是在哪里。其实如果看看我们现在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的这些情况，刚刚跟你们说了教会就是这么样子的，然后你们为什么还要坐在这里吗？然后你想想林牧师退休了，黄老师去那个法国宣教了，梁牧师又去台湾去宣教了，好像一下子就剩下半个瑞丰在这里。因为瑞丰是 part time 的嘛，就半个瑞丰在这里的时候，你看着这样子的环境，你说啊，算了，没有传道人牧养我了，那我还不如去别的教会或去别的地方了。或者是你在团契里面，你会发现你跟哪个弟兄姐妹的相处不好，然后你会发现你不喜欢那个人，然后你会发现说你跟他们没有什么来往，然后你就说啊，这个团契没有爱，我要去别的地方了。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像诗人里面说的，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其实只是定睛在那个环境里面呢，你要忽略了一个东西，就是说原来上帝的祝福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在你们坐在这个地方。他说弟兄居住在一起，一起就是好居住。你会跟什么人居在一起？以前的人就是以色列人都住在一大块，就住在一起。你们现在不可能说往家里拿个睡袋，然后就往教会一躺，就说我们就住在这里了，然后就说上帝的祝福就在这里了。你住的地方就是你跟有血缘的关系的人会住在一起，跟你的兄弟姐妹啊，跟你的父母啊，跟你的配偶啊，你们会住在一起，那是你们有关系。但在教会里面呢，你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呢，其实你们也是有关系的人呢。你们不是没有关系的人，你们是有关系的人呢。但是有关系的时候呢，他这里讲居住呢，其实更多的讲的是你们要生活在一起。你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是没有生活在一起，你只觉得说我走进了教会这个 building， 哇，今天的题目我还不想说教会的群体，我想用信仰的一个群体，就是说我不想你只是把那个东西局限在说我走进了教会我就跟你生活在一起了，我就跟你有来往了，有相交了。很多人来教会是很抽离的，你知道吗？教会就是说我来听一篇讲道，我消费完你这一篇讲道，然后我这礼拜啊就充满了力量，我就回去继续过我的生活了。没有问过你们自己说，你有没有信仰的生活？你有没有跟弟兄姐妹是有相交的？你是选择看今天你们看到的这个团契里面普通话崇拜里面的这个环境呢，你选择留下来呢，还是你相信说那一切的祝福其实就是从上帝来的，并不是这个团契里面有什么人有什么牧者带给你们的？你是选择你是要继续做一个局外人呢，你还是选择呢要搬进来跟这一帮人一起去居住去生活呢？弟兄姐妹，我邀请你们，真的是邀请你们，信仰的群体呢 不是那种 say hi say bye 的那种关系，就是打个招呼，哎，你好，然后结束的时候就拜拜的那种感觉，而是说你要跟这里面的人去相交，要深入的去相交，建立关系，然后上帝的祝福呢就会临到你们当中，不是你们走进教会就可以得到这个祝福。这个是我对大家的一个这个群体的一个反思。如果要讲一个行动的时候呢，很简单的，因为我想了很久，每一次讲完道之后好像大家回去就是啊、今天讲得很好，然后啊、这个东西很受用，那我要怎么用出来呢？那我想了想，我应该要给一些行道的一些建议给你们。这个礼拜或者是接下来这几个礼拜，你们可以去想一个事情，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子跟教会的这个信仰的群体呢生活在一块呢，要怎么相交呢？其实很简单的，就是从一些很简单的东西开始来去做的。比如说这个礼拜你们想一想，不要找那种你们平常都天天都见面，天天都约，天天都在那个WeChat WhatsApp 里面去聊天的那种，你要找那种他是你一个小组里面的，可是你从来也不怎么跟他说话的，可是你从来也没有约过他出来吃饭的，然后你们这个礼拜就思考一下，约一次这样子的一个弟兄姐妹出来吃个饭，聊个天，那个就是相交，那个就是住在一起。然后另外的一些就是说，你也会发现我们当中有的时候久不久又会消失了一个人，久不久又有一个人不来了。然后对另外一些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已经跟每一个人都很相交了，那给你们一个任务，然后你们去关心一下这些已经没有在我们当中的人了，已经是没有回到我们这里去跟我们一起去生活的，一起去崇拜的这些弟兄姐妹。你们要相信，不要看这个环境，你们要相信只要你们生活在一起，你们住在一起，上帝的祝福呢就会临到你们。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恩，因为你是那一个祝福的源头，你教会我们说不要看眼前我们所看见的，因为一切的东西都是来自于你，是由上而下来的，是我们在现在还没有看见的，但是在往后我们会去经历的。所以父神，让我们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你让我们这个都是一帮蒙恩的罪人，一个不完美的群体，在往前走的时候，在一起去相交去生活的时候，主啊，你帮助我们学会去更深入的去认识彼此，更深入的去居住在一起，相交在一起，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信仰的群体里面去活出你的心意，让你的祝福也是继续的加给这一个群体。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